有宗教的人都有这种神圣感，即上帝赋予我生命，因此我对上帝是敬畏的。我不能拿身体去做上帝不愿意我要我们做的事情。在天神的这样的安排之下，有一个神，有一个英雄就要去死，就恩基督，所以就最后就死了。于是乎，史诗就描写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根本问题，就人们怎么看待死亡，死亡对人意味着什么，死亡和永生的关系是什么。史诗当中描写了当恩基督死亡以后，吉尔伽美什整个世界观的转换。吉尔伽美什之前跟两个英雄在一起的时候就建功立业，觉得人了不得，觉得人是伟大的，人什么都可以干，根据自己的想法什么都可以干，于是乎连天神不愿意不能杀的东西他都敢杀，人的本事大了。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人的什么阶段呢？这种想法往往发生在人的哪个年龄段呢？发生在人的中青年阶段，雄心勃勃，野心勃勃，坚信自己无所不能，也发生在一个民族生气勃勃的阶段。其实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和一个个人的生命体是一样的，有出生、成长、发展高峰，到最后逐渐衰落、死亡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讲文明的构造的时候，拿人的生命构造和文明的生命构造相提并论，因为一个民族的构造，一个民族的文明没有永远永生的文明，必然有刚才我说的这么一整套的过程，我觉得是符合基本规律的。当然一个民族的文明的年限生存期限可以有几千年这样的，但上万年的没听说过，几千年就基本上走完了他的一个轮回。吉尔伽美什面对死亡的时候开始一下子没有兴致再建功立业了，这到什么程度了？这到了进入了人的老年时期了。人的老年当感受到身体的衰老，当也意味着我们身体的使用期快到了的时候，快报废了的时候，他的思想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他更多的去考虑一些宗教哲学问题，去考虑一些年轻人不考虑的问题，即死亡问题。现在在座的各位，你们考虑死亡问题吗？如果考虑的话，也是非常肤浅的，以为跟我无关。死亡是存在的，但是跟我无关。坚信自己不死是每个人都有的宗教信仰，死只有跟我无关。抱着这样的一种连自己都有时候不敢相信的梦想，坚信我可以长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不长生，但我可以。就这种信念，这种虚幻的信念支撑人没有恐惧的活着，这个很重要。为了建立这种信念，好多人信宗教，宗教告诉你死了其实是永生的一种方式，所以面对死亡晚年你不惧怕，不为死亡而恐惧，不为死亡而担忧，不因为死亡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因为中国人有另外的一种调解方式，中国人对死的问题，因为没有宗教，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调解方式，我们有时候很回避死亡，我们有时候刚才我说的建立一种内心的一种信仰和宗教，就相信自己不死。如果我们跟宗教的信仰者一样，我们坚信自己会死，而且会在什么时候死，天天祈祷着自己死，这样的话又是另外一种心态。所以我们中国的老人都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当益壮，这样的话。所以在我们中国里头，老这个词儿跟在外文里头含义不一样，老是好的意思，在外文当中，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文字当中，大概老都是个不中用的意思。所以像比如说老师，尽管这个诗还不老，也得叫老师，老好了就是很好了。你要说老不好的，也就老不死的，但这是一个形容词。其他的老作为一个词语几乎都是正面的含义。所以在西方你要说谁老谁比如说老先生啊，像我们这个说法直接译成外文的，那对方肯定听着不舒服。夸谁年轻谁都舒服，当然现在慢慢中国国际化了，大家跟外国人的想法越来越一样了。 在吉尔伽美什觉得人要死的话太可怕了，能不能永生？于是乎他就想办法永生。他听说有一种草在海里叫长生不老的草，吃了以后可以永生。于是乎就去拜访那些活了一万年的仙人，说怎么能永生，怎么能把这个草搞到。于是乎终于把这个草搞到了，挺高兴的，回去想隆重的把它吃下去。但是在回来的路上，由于洗手把这个草盖在旁边，好像是，我记得清的是这样，被一个蛇把草给吃了，所以他就永远失去了永生的希望。蛇这个东西是人类的宿敌，基督教里头蛇大家知道是引诱人堕落的啊，在这儿蛇又是剥夺人永生希望的。所以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们对蛇的恐惧是一种全人类的遗传，我深信这一点。以我个人的感觉，我宁愿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一只老虎或狼，我不愿意遇到一条蛇，因为蛇实在令我恶心，我没法看到这那种可怕的形象。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蛇咬过，我仍然觉得蛇是可怕的。所以弗洛伊德那一套虽然不能经过科学实验加以证明，但是确实可信，就是人类对某些东西的恐惧是由于集体无意识遗传过来的。我们的古代祖先被蛇伤害的太厉害，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看蛇就害怕。这个从我们，你看龙我们崇拜它，龙的很大的一部分机体形状实际上是蛇，就身体啊是由蛇构成的。我们崇拜它是因为它过去给我们很大的伤害，这是基本崇拜的一个，就是凡崇拜什么，刚我上次好像讲过，凡崇拜什么是因为那个东西原来对我们来讲太可怕了。所以说好吧，我崇拜你，我给你烧香，我给你磕头，我供着你，我给你交朋友，你别伤害我。完了该说哎，那个老虎是我朋友，所以我跟他平等的，他不会伤害我的，这样心理上就开始有一种安全感，实际上还是一种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想法。这个吉尔伽美什失去了永生的希望，没办法，就为死做准备，为了了解死亡的情况，于是就从地上凿了一个窟窿，让恩基督在地底下的灵魂上升，让他讲一讲地底下的世界是什么模样。于是乎恩基督就描绘了地狱的那种种种的可怕的情形，史诗就到此结束。这史诗基本上来讲描写了一个人的过程，也描写了一个民族的过程，描写了整个就古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的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所以它是意味深长的。所以我们由此可见，优秀的古典的作品是一个意义之源，就是它是一个信息库，你可以从中找到好多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各方面的信息，特别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信息。这个有人还研究说，由于吉尔伽美什是写在十二块泥板上的，那么正好和巴比伦的历法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小时相等，到了第六块泥板的时候太阳正在高峰，那个时候的情节正好是吉尔伽美什的事业顶峰的时候，第七块以下每况愈下，掉第二十块，掉第十二块就是描写死亡的事情。这个也是一种假说，任何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理论都难以用实验去求证，任何纯理论都叫假说，假说就是理论，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所以理论只是一种模型，是理解事物的一个公式和定理，如果我们没有理论切入，面对着混沌，我们头脑一片混沌，自然又是一片混沌，我们从哪儿切入呢？从哪儿进去呢？找到什么线索去理解它呢？有什么东西是混沌变为清晰的？我们就很困难。所以理论是一种假说，理论这种假说慢慢的要跟时间对号，对时间长了，慢慢的理论得到验证，实践得到理论的解释，自然得到理论解释，两者之间永远的接近，但是永远的是一个接近的过程。理论如果跟实践完全是一回事，就是两者什么都没有啊。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人的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接着加缪的史诗，我想简单的就给大家解释这些，大家自己去看的时候就根据我说的这些去你们琢磨。就是文学评论也一样，其实你从这儿看出来，文学评论实际上是有文化的。80年代以来，那些纯艺术主义者以为文学评论就是情节人物形象的分析，唯文学而文学，其实是很肤浅的。文学必然是文化的，文学什么都不是，没有文化的话，文学只是一种美丽的外壳，剥掉了文化就是一个躯壳，什么都不是。文史哲最具有综合性的还是文，所以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科，绝不能有像外人理解的那样，文学就是谈风花雪月，谈爱与美，谈吃饱撑的，就是搞审美欣赏。我历来反对这样一个观点，别说是中国这样的还不富裕的国家，就最发达的美国也不能国家养这么多的人都搞什么审美享受，国家培养我们到最后培养成博士教授，难道让你们翘了门睡搞什么审美的吗？他不是，我们要研究这类文化现象，而好多人类文化的经典是文学性经典，不是历史性经典，也不是哲学性经典，而就在这个文学经典当中包含的一些历史作品和哲学的思想作品所不能包含的信息。比如说你要了解中国历史，我想你最好还是读读你这个小说，光看二十五史根本就不够，二十五史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粗陈大概，但是人怎么活着，人生活的细节，人的心理，历史不可能记载，可是小说记载了。小说确实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东西有时比事实还要事实，是为什么？因为虚构当中把好多无数个别的事实整合为一个事实，把10000个人10万个人整合为一个人，所以他对事实的对真的那种表现性比单个的事实更真实。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程度上最美的就是最真的，而美比真还要永恒，还要高一个层次。有时候事实是对的，恰恰不具有事实性，就这个个别事实确实存在，但是它确实不具备事实性及事实的普遍有效性，对这个个别事来说它是确实存在过，不如我们文学作品虚构的更具有事实性，更具有真实性。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必须改变对30多年来有些教授为了撇清文学跟政治的关系而进行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从哪来的？无非就是俄罗斯，从俄国去的。俄国为什么有新批评？俄国当时那种环境，沙皇和那个20、30年代斯大林列宁斯大林统治时期，根本不敢说其他带有思想性的话，这是我们晚清的文字狱，有思想的学者根本不敢说话，于是乎就寻章摘句搞文字本身，就是搞语言本身。我说这个我不犯罪吧，没事吧。于是我们小学就发达了，所谓小学发达，他们也知道这个学问不大，所以就叫小学。我想是这样，大不了就是书虫转一个字研究一辈子，当然我说这是了不起的学问，但是那仅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学还是不行的，学光小还不行，要有小更要有大。所以我你像我们研究的史诗，其实是一个文史哲各个方面通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视野，那么你就无法解读史诗。你从纯文学角度来解读它是什么呢？啊，吉尔加美什的人物形象，以前我们好多东方文学史都解释了，我告诉你们他们怎么解释的啊。吉尔加美什是一个原来是一个专制君主，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坏人，后来逐渐变好了，变为建功立业，说明作者理想当中的道德的君主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亲民的，应该去对老百姓就是实行一定民主的，这个 跟基督结合也是因为这个讲民主了，就是总之就是用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套词语和这种理想啊，一定要爱护人民啊，爱民如子啊，就这一类。然后在解释情节的时候跟解释小说的情节一模一样的解方法，这样解释几乎可以说是八九十年代东方文学史一贯的解释。你们去看看他那些文学史究竟是怎么写的。就看来文学批评方法如果是定型化的话，那么以不变应万变，什么样的文本那么一分析都是那样，就是人物形象的分析，各种形象的分析，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品评人物，批评人物，用现代人的想法去衡量古代人，这个听起来也有点道理，但是缺乏历史的纵深感，缺乏对历史贴近的这样一种心情，所以有些东西就离原点就比较远。这是介绍加美什，我简单的说这些。现在我们接着讲一下印度的两大史诗。印度的两大史诗今天仍然流传着，今天仍然有这个两大史诗的定本是本世纪才慢慢定下来的，就是以前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还没有写本，后来慢慢写，但是不同的说唱艺人保留的文本不一样，所以各种本子都记录下来，要参照，要互相校看，然后保留一套既能把好多的情节收进来，又不太枝蔓，又不太矛盾，就一贯之情节统一性的这么一个史诗。所以在印度一直有这种东西留下来，史诗能够流传下来，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个民族的生活当中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东西，换句话说，很大程度证明了这个民族保留着很多野蛮社会的东西。像印度就这样，印度这个社会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比中国更加奇妙的社会，就是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几千年前类似于人类原始社会的那种原型，在他们森林村庄当中都很完好的保留着，几千年的东西今天他们传统一直没有变。中国呢，中国的奇妙性在于中国迅速的西方化，在我们身边我们传统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国这一百多年或者二三百年来万事不如人，所以中国人心理上有一种潜意识，就集体无意识，就是我们的老爷爷那边那一辈传过来的对洋人的崇拜，只要西方东西就好东西，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所以在这种东西，中国人把传统文化丢光了。你比如说现在，比如在我们环境当中，我们这些人服装有谁穿传统服装？今天我要如果穿个唐装过来，你们觉得很奇怪。其实我有好多唐装，我在家里有时候去我就穿着，不敢穿出来，穿上别人都哎，你为什么这么穿？只有穿西装。我们各位穿的全都是西装，尽管都是中国人造的，中国现在知道了世界上70%的服装，但是我们按西方的版式造的，西方让我们造成版式我们造成版式，所以我们赚钱并不多，我们已经拱手让出了原创能力，没有原创性，一切按西方的设计，我们干活，西方人设计，西方人出思想出方案，我们给动手做，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可是你要在印度随便都是传统文化的遗留，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饮食，都是民族的东西。所以现在中国这种西化实在是令人担忧。我觉得当时这生活这西化，如果你方便，如果你合理，我借鉴你的没问题，关键是心理问题。现在中国老百姓尤其是现在由崇洋，现在城里大城市慢慢不崇洋了，到了小城市和农村，有点像大城市八九十年代，只要是洋人东西就是好的，实在是个没出息的想法。